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能在这里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眼睛与圣经》的课程。我们这个《眼睛与圣经》的节目呢，已经为你讲过了不少关于眼睛的方法了，其中呢是包括速度法、暗觉感睛法、暗断眼睛法、暗字眼睛法，还有专题场景法、人物传记式的眼睛法、比喻眼睛法和语言的阅读法。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眼睛的方法，那就是按照不同类别的圣经书卷来介绍他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圣经一共是有66卷书，而教会的传统通常是将旧约分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还有先知书四个大类。新约呢则是分为福音书，还有属历史书呢使徒行传、书信，还有属启示文学呢启示录。那么首先我们回来看呢是旧约。提起旧约呢，不少弟兄姊妹都会皱皱眉头，觉得好像不好读。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不但是因为旧约的书卷比较多，记载的事情较为错综复杂，那也是因为旧约的时代哈，距离我们现在太远了，有不少的文化背景啊、风俗习惯啊之类呢，我们都不是很容易了解，所以呢阅读旧约肯定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我愿意呢提供一个小小的秘诀给你，是我们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可以用来记住呢，那就是在阅读各边的圣经书卷之前，我们最好是能够将圣经的历史分为几个有代表性的时期，然后再把圣经的书卷放在这些历史的时期里面。晓得了圣经书卷所讲的历史究竟发生在哪一个时期，那么读圣经就比较容易了解，也就容易记忆多了。听到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讲，我对旧约书卷的内容根本是一点也不熟，对整个圣经的历史连基本的概念都没得，那么又咋个晓得要按圣经的历史分开几个时期来看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也不要担心，你只要将我所说的记录下来，作为你以后阅读旧约的一个帮助就好了。不过呢，以下我只会讲旧约的几个历史时期，至于新约呢，就留到日后有机会再讲。旧约的历史是可以分为十大时期呢。第一个时期讲到的是神创造天地的经过和全人类最早期的历史，包括了人类的堕落、神降下洪水之灾和神家人分散各地的前因后果，这些都有提及。用四个词来描写这段时期，也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和巴别塔。这些历史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11章，就是第一个时期，我们呢称为太古时期或者是创世时期。 第二个时期到第四个时期呢，就是集中夹到神的血命以色列人的历史了。首先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主要有四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以啊，我们将这几个人的历史分开为一个时期，称为列祖时期。列是排列的列，也就是多位多数的意思。列祖就是多位的祖先了。这段时期的历史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50章。这个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出埃及时期。听到这个名称，你大概也能猜到这段时期是假些难言了。那么这段时期，尤其是列祖时期的延续，讲到了以色列人在祖先约瑟死了以后怎样在埃及受苦，以致神怎样的借着摩西救他们出埃及，和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漂流的这些情形。这些历史都记载在旧约书卷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了。这就是第三个时期，出埃及时期。那么在出埃及时期以后，就是征服时期，或者是叫做征战时期了。这个时期讲到的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来到迦南地边界征服这个地方的经过，所以就称为征服时期，或者是征战时期。在这段期间，主角是约书亚，因为这时摩西已经死了，由约书亚负起了领导以色列人的任务。而约书亚记也就记载了这段时期的历史。这是第四个时期，征战时期。第五个时期是从约书亚死了以后开始呢，称为史诗时期。史是传世的史，史是老实的史。史诗原有审判官的意思，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在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并没有得一个中央集权的领袖，各个支派都有不同的史诗来率领，所以就称为史诗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记载在史诗记，就是第五个时期了。那么接下来呢，第六个时期称为列祸万国时期。讲到以色列人厌倦了群雄无首由各边的士师率领的这种生活，想要立王来统治他们。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就是这段时期的王帝。撒母耳记上、下以及列王记呢上1-11章，就是讲到列祸万国时期的情形。在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后裔就分裂了，以至于以色列民族分裂成了两派。当时的以色列国也分为南国和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北国称为以色列国。这段时期我们称它为分裂万国时期。历史主要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2章到列王记下的17章。这个分裂万国时期就是第七个时期了。而这第七个时期维持了200年左右就结束了。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国被敌人亚述国消灭，剩下的南国犹大在苟延残喘。这段时期的历史也就是只讲到了犹大国的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8-25章。我们将这段时期称为 陕豫瓦国时期。不过犹大的国虽然已经不长久，一百多年以后，犹大国也遭遇了北国同样的厄运，被帝国巴比伦所灭。大部分的犹大国民被俘虏到了巴比伦，这段时期就被称为白奴时期。那么在这个白奴的期间呢，巴比伦却又被波斯国消灭了，犹大国的子民也就转而被波斯国管辖。波斯王呢恩待犹大，下令让他们回归故土。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在伊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我们称这段时期为归回时期。这就是第十个时期了，也是旧约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最后一个时期了。这个时期结束以后，就进入了新的时代。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听完了以上一个简单的叙述，晓不得弟兄姊妹对旧约的历史可会有比较熟悉的感受了呢？旧约的历史可以分为哪几个时期？这些时期又记载在哪些圣经书卷里面？你可还记得呢？让我简单的给你复述一遍。旧约所记载的历史是可以分为十个时期呢。第一个时期是太古时期，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到十一章。第二个时期是列祖时期，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五十章。第三个时期是出埃及时期，记载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第四个时期是征战时期，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个时期是史诗时期，记载在史诗记。第六个时期是列祸王国时期，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第七个时期是分裂王国时期，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八个时期叫做陕豫王国时期，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到二十五章。第九个时期就是白奴时期，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到二十五章。第十个时期是归回时期，记载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好了，以上就是旧约的历史的十个时期。比较熟悉的旧约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留意到以上的历史分期，没得错，是旧约历史的十个重要阶段。但是呢，所提到的旧约书卷却不包括全部的旧约圣经书卷在内，这个是为哪样呢？那么让我慢慢的告诉你，以上我提到的这些旧约书卷是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的。旧约历史的重要发展都记载在这些经卷里面，这些书卷一共是十一卷，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约书亚记、史诗记、 萨摩吉沙夏、列瓦吉沙夏、伊斯拉吉或尼西米吉。制度者记卷书也就可以及班扎沃岛就用的历史概括了。至于这十一卷书以外呢，九月书卷是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可以等到你对九月历史有了基本的概念以后再来读。而在阅读以前，最好是要先弄清楚这些书卷是属于哪一个历史时期呢。这么一来，对书卷的时代背景就会更加清楚，阅读有关的书卷就会比较没得那么吃力，摸不着头脑了。比方说《路德记》，《路德记》是属于哪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呢？是属于史诗级。《路德记》的动人故事是发生在史诗时代的一个插曲。那么假史诗时期以色列人的失败与路德这个外邦女子的信心相比，就是写得出路德的不平凡了。但是如果你搞错了，假如你将路德记当成是列祖时期的一个片段，那么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也不能够准确而全面的领悟到路德记的讯息了。再比方说先知书，你也要晓得这个先知是针对哪一个时期的先知，是针对哪个时代说预言，才不会误解了先知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读先知书也一样，要先将先知书与时代的历史分期结合起来，才好进一步的阅读。总括一句，也就是阅读旧约最基本的一个步骤，就是将圣经的历史分为不同的时期，使自己对圣经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再将圣经的书卷与这些历史时期配合起来阅读。讲了那么多，恐怕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笔记也会记得很困难了。那么这里呢，我就有一份旧约书卷与历史书卷的分期表，其中不但列出了旧约的十个时期，有关呢圣经书卷也是属于哪个时期呢都有说明。这一张表呢，可以成为你阅读旧约的一个初步的指引和根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么也欢迎你来信向我们索取。好了，阅读旧约以前的准确功夫跟你讲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旧约的律法书的阅读方法。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古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阅读律法书之前，第一要弄清楚呢，当然是律法书的定义了。所谓的律法书，其实就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旧约的书卷。由于这五卷书很详细的记载了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会有律法书的称号。又因为这五卷书大部分是由摩西所写，故此又称为摩西五经。那么这五卷书是十分重要的，里面不但记载了天地和人类的来源，也详细的讲到了以色列国成立以来的来龙去脉。而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从以色列人而出呢。所以无论是从人类的历史角度来看，或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墓西附近都是汉钟庙的一番记录，是善钟庙的起始和整理。不过呢，附近的篇幅很长，加起来的章数一共是有180几章，要一下子能读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方法来研读它，才会从中得着益处和帮助。而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研读方法，就是将这五卷书配合以上提过的历史分析来研读。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墨西附近的历史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呢，也就是太古时期、列祖时期还有楚埃及时期。太古时期记载在创世纪的1-11章，列祖时期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50章，而楚埃及时期呢，则记载在楚埃及记或民数记。那么初读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初读五经的弟兄姊妹，大可以考虑按的以上的三个历史时期或圣经书卷的分配来开始查考，分开三段时间来研读三个时期的经文。第三段时期的经文比较长，所以也会比较难读。下一课呢，我打算用这两卷书作为五经研读法的示范，希望会成为你日后研读这个时期经文的一点帮助，请你留意收听。按历史的分析来研读五经是查考五经的方法之一。另一个研读五经的方法，就是将五经里面有关律法的经文收集在一起，做专题式的讨论。在五经里面，这一轮的经文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主要是有四大部分，就是世界、约书、圣诫法典和神明法典。第一部分的经文论到著名的世界，是记载在哪里呢？就是记载在楚埃及记第20章或神明记第5章。楚埃及记20章或神明记5章。世界的内容主要是讲到人对神的责任或人对人的责任。因为世界的下半部分比较重视人道德方面的表现，所以就有人将世界称为道德的律法。那么第二部分的经文就是所谓的约书了。约是合约、立约的约。约书这个称谓是源自于圣经出埃及记的20章7节。出埃及记20章7节。约书这个词是指出埃及记21-23章、出埃及记21-23章中所记载的有关于民事的律法。这三章圣经呢，对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其中也蕴藏了不少适合现代社会应用的一些原则。至于第三部分的经文，则是记载在利未记的17-25章。利未记17-25章，这几章圣经的律法，我们将它称之为圣诫的法典。法律的法，典章的典。因为这部分的律法内容主要是以圣诫为主题呢，为了要指示和勉励神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呢。这是旧约对神的子民的要求，也同样是新约对信徒的吩咐。因此读到利未记圣洁法典这部分的时候，尝试从中吸取原则性的教训，是会对信徒有帮助呢。那么最后一部分的经文就是所谓呢神明的法典了。 称之为神明的法典，纯粹是因为这部分的律法是记载在《申命记》呢十二到二十六章，《申命记》十二到二十六章。这部分的律法包括了宗教生活、国家政治和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其中不少地方是今日信徒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以上提到的四大部分的经文，就是五经中有关律法的主要经文了。弟兄姊妹研读五经，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去探讨，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慢慢来研读。第三个研读五经的方法，我要在这里提呢，是研读五经里面关于敬拜的经文。有关经文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查考。第一是敬拜的地方，第二是敬拜的时间，第三是敬拜的礼仪。首先来讲讲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其实是指会幕。有关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四十章，出埃及记二十五到四十章。其次可以查考呢是敬拜的时节，主要是收割节、无酵节等等的节气。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和利未记二十三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还有利未记二十三到二十五章。最后可以查考呢是敬拜的礼仪的经文，包括了种种的献祭，比如燔祭、赎罪祭等等，都可以列入研读的范围。主要的经文是利未记一到七章，利未记一到七章。以上有关敬拜的研究，乍一听来可能觉得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没得哪直接的关系，但事实上却是极其有关联的。因为有关敬拜神呢，都有很重要的预表的成分在里面，是很有意思的研读。好了，研读了五经的三个重要途径已经跟你讲过一遍了。如果你听完了以上呢所讲呢不太能够全部明白，也没得关系，因为以后的时间呢，我还会分别为你示范以上提到的其中两种研读五经的方法，到时候我会再重复一次每种方法的重点，以及举一些经文的实例来作为示范，到时候你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盼望我们都能够愿意付上更多的时间来带到来研读神的话语，特别是研读旧约的经文。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果我们愿意花更多的心血来查考可明白旧约，那么神一定会祝福我们，让我们从他宝贵的话语里面得着更多的帮助、提醒和力量。